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下面我们辅导第十堂课哈，然后第十堂课进一步讲这个四法义当中，讲这个不依心识而依智慧。那么这里边总共有十二颂吧，我们首先看第一和第二颂。这里边讲到说，实修了义时，不依随此语分别二取心，而于无二智，有缘之本性，二取自性心，彼缘彼虚妄，不正法心意。在两颂第一颂当中说，我们其实在这个课判叫依智不依识。什么时候要依智不依识呢？也就是我们不光是闻思了，通过闻思，我们的这个目标是要引生实修的。所以我们在实修，因为你像那个四法义，它是有一个次第，次第不能够混乱，依法不依人，然后那个依义不依语，然后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然后我们现在最后一个的话，就是在依了义的时候，这个了义哈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通过我们分别心抉择了义不了义法当中的了义法，那么这还是二取分别心的这个对境。那么另外一种了义的话，就是我们真正在实修的时候，这个了义就是如同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就是空中月，虚空当中的这个真实月亮，我们真实的这个心性啊，那么才法界实相，那么才能够称之为是真实了义。所以我们在比如说闻思了了义的空性、大平等和大清净，那这个大平等和大清净其实就是我的这个心性。那我在实修这个了义心性的时候，就不能够说再随着词语啊，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分别的这个二取之心。你看我们在这个依了义不了义的时候，还是依靠我们的二取心，比如说我们在学法的过程当中，在那个通过闻思引生见解，就是实相见解的过程当中哈，那我肯定什么呢？要看这些能权句，或者听上师的这种讲解等等，那都是从有这个能取和所取。那么在二取分别析当中，我们去分析哪些是了义法，哪些是不了义法，那这些关待于我们说究竟的这种实相。你看你抉择的再了义的话，依然还是一个指月之指，还是一个指头，那么这个指头它不叫做是真正的这种月亮，我们就这个指月之指，那么引生悟性，通过上师的那个就是加持和自己的这种信心和那个精进啊，然后智慧相应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应当依靠这个无二的智慧，务必要依止无有二取的智慧，这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为什么在这个最开始一定要把这个文思要打牢基础呢？那把这个文思打牢基础，我们在这个见解上哈，那么对于大清净和大平等能够遣除疑惑和这个邪见，能够对于大清净大平等引生正见的时候，那么在实修过程当中，我们不容易就是产生一些歧途。那么真正到实修的时候，为什么有一些一定要通过闭关的方式，然后就是远离一切的外缘，那么一心安住，然后通过具有窍诀的上师的这种引导的话，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够说再依这些词句了。所以一般在汉地自古以来，像这个禅宗，他在冬天要打漆嘛，那么在打漆的时候，就是说不让你去什么学经学论，然后那个时候的话，乃至于就是说早晚殿，本来在这个汉地寺庙早晚殿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但是在这个打漆的时候早晚殿都不用上了，就是完全让你在这个打漆的时候克漆取证。那么那个时候就是一无二智慧，你什么都不能够去执着，连佛陀连佛像，然后连我们平时对于佛陀的这种赞叹的话，这些都不需要了，在无二智当中说克漆取证，你能那个时候哈，就是通过禅堂的一些规矩啊，禅堂的一些这些善巧方便的话，那么就能够让我们体悟这个心性，那么有一些在禅堂当中就能够明心见性。所以在那个时候，比如说有些在第一期第二期，然后打禅那个禅坐禅修，然后出现了一些就是好的一些境界的时候，有一些比如说写诗啊作词啊，当时虚云老和尚就在那个禅期开始当中就呵斥了嘛，说这个打漆克漆取证本来就是要泯灭心行，但是有些人因为自己在这个禅修过程当中有一些境界的时候，产生了一种自我满足之心、傲慢之心，然后就是说又处在分别当中去作词作诗，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和参禅不相符了，所以专门做了这个呵斥。所以在这个我们这里边哈，其实意思是比较好懂的，但是真正我们说要契入到这个无二智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福德没有圆满具足，然后我们的这个障碍没有消除的时候，尽管说的比较简单，也是我们心的这种本性，离开心也不会再有一个第二个这个心性，但是实际上当我们的这种因缘集资进账，然后对于具证上师的这种信心，三种因缘不具备的时候，可能你就是再怎么想要去入的这个圣意智慧当中哈，就好像你打到棉花上，你什 使不上劲。然后怎么样去安住在二曲当中哈，然后你去想啊，去思维啊，其实都是落入在心情当中，落入在二曲当中啊。所以我们这里边虽然我们就是说上师也是怕我们有些比如说这里边一直不一时，好像那就不是凡夫境界了，一直智慧的话有一定困难，那我们哪怕什么了，退而求其次，我们应当看一些刚才我们说一了义不了义，那么了义法当中的修法窍诀，尤其是一些比如说像你看禅宗当中很多一些禅和子，他喜欢看虚云老和尚的禅期开示，喜欢看来国老和尚的这种禅宗禅期开示，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具证的一些高僧大德，然后他是心情流露出来的一种我们如何，不是一种学法了，一种那个就是说好像我们去那个文思的一种状态，它完全是一种窍诀的方式，让我们如何来进行体悟这个心性。还有在大圆满当中，那个时候就要依靠什么呢？大圆满具证上的这种窍诀来进行指导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尽量什么呢，往这个依智不依时方面去依靠。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时候哈，就是我们退而求其次过程当中，我们也要什么，比如说多依一些可靠的以龙猛和无著菩萨为主的可靠的这些经论，才能够如实开显我们的这个心性。所以对于比如说我们学经和学论，然后上师有一个分析，其实在藏地特别侧重于学论，然后在汉地有一个普遍的话就是比较侧重于学经，但是不论是学经和学论的话，你都要有一个清净的可靠的传承。在汉地一般说啊，论点是后来高僧大德说的，然后经的话是佛陀亲口说的，然后论不能够真正全解经典的这个密，所以我应当直接去学经典，这种观点完全是错的。为什么呢？弥勒菩萨在这个瑜伽师地论当中就说了，什么叫论呢？论就叫做庄严经，我们说庄严的话，它就能够开显经典的所全意。所以我们如何真正把经典当中的所全的这些意趣真正来进行了之呢？肯定要通过后来高僧大德的有些是比如说无著菩萨弥勒菩萨通过一些中观的论点，然后瑜伽的一些论点来进行开显，然后像禅宗的密宗的很多的高僧大德通过窍诀的方式然后来进行加以开显，那么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所学的这个依据。所以不能够就是说有一种偏见啊，认为说哎藏地都是学论，认为抛开经典去学论呢的话肯定是不合理。但是弥勒菩萨都说了，论它就叫做是庄严经，所以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颂当中说，为什么这样说呢？说不依这个是二取分别心的这个词句，然后应当依这个无二智。因为这里边说二取分别心的话，它就是有缘的本性，只要有缘，你是缘空也好，不空也好，是二也好，非二也好，你在缘的时候，缘的是真如也好，缘的是法界也好，那么因为它都是什么呢？二取分别心面前有缘的这个本性的这个法，那么是二取自性的心，所以具有这个外所取然后内能取的自性的这个心，它都是迷乱的。只要有这个能取所取，然后有一个缘取的这个地方的话，那么都是那个就是是那个一种这个所缘境，那么比缘比虚妄，那么这样的一种缘取，哪怕你缘取涅槃，缘取佛陀，缘取这个空性的话，它依然是这个虚妄的，肯定是经不起观察，是虚妄的这种本性。所以这因为是虚妄的缘故，那么在二取分别心面前的这个缘取的话，肯定不能够证这个法性之意。所以像一般在这个禅宗当中有些那个就是公案当中说嘛，说这个去年穷还不算是穷，因为我还有立锥之地嘛，那么今年才是真正穷，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立锥之地就是我们的一个比如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哪怕你有一个对佛的，那么对于自己修行境界的一个细微的就是立足啊，立锥，锥还能够立起来，尽管锥的话非常的这个锥尖非常细，但是它能够立锥的话，那么说明它还是有个缘取，有一个所依，那么有一个缘取，有一个执着，有一个所依的话，说这个时候它的这种修行境界肯定是没有达到最究竟的。所以乃至于说有立锥之地的话，那么都是虚妄，不能够证这个法性之意。所以我们说依智不依时当中，就是让你这个依智嘛，无二取的，没有任何分别的，没有任何执着相的，没有任何所依的，连一点点的这个立锥之地，我们的这个心也好，语言也好好的话，任何立锥之地都没有的时候，才能够证法性之意啊、这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所以在这个楞伽经当中说，诸法世俗生，圣意无自性。那么诸法仅仅是世俗当中生，在圣意当中的话，远离一切戏论，生灭有无，净和不净，那么这些都远离，在圣意当中全部是伦理大平等，是无自性的。然后三摩地王经当中也是说，远离是二边智者住中道。那么远离二边智者住中道，在有些教言当中说中也不住。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现前实相，是非常这个殊胜的。那他的理由是什么？接下来第三第四颂当中讲到说， 缘有时无时，缘二缘非二，如何缘一缘，缘取是魔境。此乃经中说一品可合破例，无法坏所缘，见无破例解。那么在前五句当中说，你缘有时法，然后缘这个遮破有时法的无时，比如说单空相似生意，然后缘这个两种，就是这是就是讲到四边了，缘四边，缘这个二句有时无时二者，或者说非有时非无时非二，你不论怎么样缘取的话，那么都是什么呢？它还是落入在这个二句分别心的一个缘取境界当中。那么只要是以心来进行缘的，我们说你只要有这个立锥之地的话，你有这个就是那个有这个目标，那这个时候的话，那么缘取这样的一个缘取，它肯定是魔的境界。那这就是说，从实相角度，你去缘佛的话，那都是魔。所以像在很多经典当中，比如说文殊有五经当中说，缘取多少，行亦多少，魔业亦多少。你有多少缘取的话，你由这个缘取，你就会有多少行为，然后你的这个以此而感召的魔业也是这么多。所以像楞伽经很多般若经当中说，有缘那它肯定是落入在这个魔业当中。所以有执着相的话，乃至于执着佛，在般若经当中讲到一些那个就是说我们说有这个四十多种那个就是入魔的这个境界嘛，好像是不是在那个般若师颂当中吧，讲了很多这个魔的境界。我记得有些比如说你对那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寂静安澜若当中修行，如果是在寂静安澜若当中修行的话，说认为产生就是魔加持，然后魔也给自己受记，然后自己产生共告我慢心，说哎，我是修行人，不像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些菩萨，然后就是以贪着于世间，然后总是到这个城市当中，你看我多这个知足少欲啊，我一直在这个寂静安澜若当中，从来不去这个城市当中，那么这就是一个寂静魔，寂静魔，那么它也是一种魔的境界。所以在很多经典还有包括在大宝积经当中哈，就是有缘取，如何缘一缘，缘取是魔境，缘佛，比如说若以相见佛，乃至生欢喜，彼人住魔境，魔境常现前。你以相来进行见佛，哎，缘佛相，我们就开始说哎，我们要缘佛生欢喜啊。但是从实相角度而言的话，你在修行过程，在这个禅定境界当中，与缘佛产生了欢喜，产生了执着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他肯定是住在魔境当中，然后之后的话肯定很容易对魔就是被魔加持，然后魔境很容易现前。还有后面讲到说，若有我我所是魔境界，然后无我我所者是诸佛如来境界。你有我我所，这个我就是自信啊，不论是人我执也好，法我执也好的话，都是在魔境界当中。然后没有我和我所，那就是佛如来的境界。还有讲到说，分别诸法为魔业，然后舍离分别则降魔。我们分别诸法，这个缘取就是一种分别诸法，对于诸法缘取然后加分别，那么这就是魔业。如何降魔呢？那就是空性，空性摄持，舍离分别的话，那么这就是降魔。所以在前五句当中哈，就是为什么说那个缘取不能够契入到诸法实义呢？因为你处在这样的一种缘取当中，就是魔境。在很多圣教量佛陀在这个经典当中都已经说了，缘取就是魔境，是经中所说。然后后三句说，一平和破例无法坏所缘，见无破例破，那个破例解。那么一和一平，你就是说我们比如说遮破有时法，然后戒律这个无时法，有这个破和力，尤其在相似圣义当中，或者说观待于一个中观行者最初的时候，最初的这种学者，那么在他面前显宽二谛是有破有力的，然后破除这个显现有时法，然后建立无时的这个相似圣义的当空。那么一平，你依靠这个就是什么样的一个圣义论来进行建立和这个遮破的话，都无法来进行遮破分别念的这种那个建立和那个遮破的这种执着相，无法坏所缘。你有一个什么呢？建立的一个所缘，有一个遮破的一个所缘，所以依然还是表面上是抉择了一个相似生意，然后能够打破我们无始以来的一种实执啊。但是因为它落入在一种无的执着相当中，它依然没有办法来进行毁坏这个所缘，毁坏所缘。所以你像我们说相似的这种单空的话，因为生不存在的缘故，不生也不存在，好像是上一堂课吧，那你这样的一个无生自然而然单空的话，自然而然就已经毁灭了。在法界当中根本不可能有一个无实单空的这个执着相。所以像有一些这个中观派认为说，哎，圣义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单空的执着，如果说连单空的执着没有的话，我们不能够打破对于一切有实法的执着相，所以一定要不圣义当中不能够舍弃对于单空的这个执着相。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单空的话，在圣 定义当中肯定不存在。如果把这个单空当成是我们的比如说佛性种性，把单空当成是圣意的法相的话，甚至连这个唯识宗的观点都不如，也有一些那个大德的一些遮破。所以你在这个圣意当中只要有单空相的话，依然是没有办法来进行毁坏所缘。所以你像那个就是如何毁坏所缘呢，就是见无破力才能够远离一切的这种执着相。我们在这个就是那个智慧境界当中哈，已经洞达了没有破无破无力，那么这个时候自然而然就已经就是本解脱自解脱，就能够从我们有所缘的这个束缚当中就能够获得解脱。而且这个道理哈，并不是说某一个宗派某一位高僧大德好像闭门造车造出的这么一个见解，因为像这个弥勒菩萨在宝经论，弥勒菩萨在这个现观庄严论等等当中哈，都在讲到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偈颂，说此无何所破，所立亦毫无，真实观真性，见真性解脱。从抉择见解的这种角度的话，我们说见解上任何一个法它反而如是，没有所破，然后也没有任何所立。尤其在三转了义如来藏法论当中，我们说心性如来藏是大为法，在我们每一个众生相学当中与佛无二，所以就是说没有任何所立功德，也没有任何所破的这种过失，然后烦恼业和这些苦的话，那么都是客尘法。所以客尘法是非自性的，是妄想出来的，所以没有一个所破的这个法。那么把这个见解积抉择好了，然后我们随着这个见解而修，那么就现前道说真实观真性，我们如实来进行观，在无破无力当中去修行，那么最后现前果，那么也就是见真性而获得解脱。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书上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五、第六颂当中讲到说，离诸所能取，自然智四明，遮诸四边隙，此说书圣智，如盲前日色，凡夫前未见，如何思不知，凡语解生句。在前面第一颂当中说，我们在那个时候就能够什么呢，远离一切能取所取。那么远离能取所取，这个时候离所取能取，有些人很害怕修行。然后以前上师讲过嘛，有一些那个演员呀、歌唱家说，哎，学佛不太好吧，如果学佛什么要断除我们的贪嗔痴，一切情感没有的话，然后我就那个就是我的这个演戏的水准就会降低，我一切的感情都没有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认为说佛法就是学到最后就好像是石头一样木头一样的话，就觉得很害怕不敢去学佛。但是实际不是这样，在佛法当中我们有一个什么呢，小乐和大乐。当我们就是说远离了这个能取和所取的这种当下的话，我们自然本具的这个智慧就已经明现，而那个就是自自然然就已经明现了自然明显。所以它并不是说像这个就是土木啊，然后就是像这个一大虚空一般，或者说像这个灯火熄灭一般什么也没有的一个断空的这个境界。当我们远离了能取所取，我们会现前大乐。我们在了义如来藏法门当中说常乐我净，那就是大常大乐大我大净的话，这样的一种非常快乐这种境界会现前的，非常光明的境界会这个现前。所以这是非常不可思议。我们相似理解的话，其实在这个世间界当中，当我们比如说对某一个法特别执着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哈不能够明显，我们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当我们的这个心比如说通过一些禅修的正知正念，我们的心稍微获得一些平静的时候，说在那个就是儒家的四书五经当中也是说嘛，我们静极则智生啊。当我们安静的时候，不太执着，没有这个非常这个粗大的一些能取所取的时候，智慧也会产生。那更不要说在佛教当中通过正见设施真正远离了能取所取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非常不可思议。只怕就是说不怕你就是现前，只怕你没有方法让它现前。一旦现前的时候，我们会获得大安乐，会获得大智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会现前新的这个自性光明。所以在般若世颂当中也是说嘛，说世间尽说诸法名，一切无生亦无灭，获得无死圣妙智，故此成为智慧度。智慧度的话，当证得无生无灭的时候，就能够获得无死的圣妙的智慧。所以非常殊胜的境界会那个现前，那么这就是说明为殊胜的智慧。所以在佛法当中它不是一种单空，所以一定是远离四边八系。那么在远离四边八系的时候会现前殊胜的这个智慧。然后第二颂当中又说打了个比喻什么呢，就比如说如盲见前日色，然后太阳下的这个色法盲人的话一无所见。那盲人一无所见的话，是不是因为太阳的过失呢？不是的，只是因为盲人他的眼根坏了，是盲人自身的这个过失。一人他尽管这个色法本来如是，盲人一无所见。所以他下面这一颂就是像这个前面第五颂当中主要是说离诸能取所取，然后就能够现前殊胜智。所以我们马上会现前什么样的人能够现前殊胜智，是 不是凡夫人都能够现前，或者说是不是凡夫人都不能够现前。所以在第六颂当中讲到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你没有信心，没有这个就是修行，那么一般的具有束缚的实质的，然后对轮回特别贪爱的这个凡夫的话，肯定是不能够现前这样的一个法尔的这个殊胜智，不能够现前。但是我们说凡夫是不是何时都不能够现前的，那后面的这个第七第八颂当中又进一步讲到说，凡夫通过窍觉摄持，那么他是能够现前的，是能够现前殊胜智慧，他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关联。所以在这一颂说，那么像这个观现世的这个凡夫啊，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法性，因为既然叫法性，是一切有法的这个次性，不离一切万法，所以我们说般若本身在我们的这个那个心前，然后像法身也在我们心前。为什么像这个就是一些那个苏东坡也是说什么郁郁黄花，然后青青翠竹，无非般若，无非法身的，就是法性无所不见。但是因为凡夫的话，那么对于法性就像盲人对于这个太阳下的这个色法一无所见一般。那么因为他自身有这个无明的无明的这个就是眼翳所遮障，无明眼翳所遮障，所以作为凡夫，仅仅依靠一功相，再如何思维空性，那么也不能够以这个诚信智慧了达法性。那么也是由于这样的一个原因，造成什么呢？如何思不知，如何去思维都不了知，而且认为说我通过一个思维我就能够了知空性吧。那么最后不能够了知的时候，反而什么呢？会造成凡夫不能够悟入实相的时候，那么对于空性产生一种恐惧。所以像这个比喻的话，在《华严经》当中也是说。说譬如生盲不见日，非为无日出时间，跟刚才的这个意义是一样的。所以法性本来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心的自性当中，本来就是在我们所心前所显现的一切万法，无处不在昭示着般若，无处不在昭示着这个法身啊。其实在坛城当中也专门有一种叫什么坛城，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七情万法本身就是一个坛城，因为七情万法本身是一个坛城，因为我们不了知的缘故。所以在密宗当中会有智，比如说五方佛啊等等的一些坛城，那么进一步就是说来进行开显出我们七情万法本身的这种坛城自性。所以说如何思不知，因为他在二曲的分别念当中，在原曲当中，所以因为不知的缘故，所以有些尤其是没有善知识引导的又想学中观的人，那么最后的话反而对于空性产生恐惧，反而去诽谤这个空性，确实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过失。然后紧接着在第七第八颂当中就说，那凡夫人如何契入到这个殊胜智慧当中呢？那他是有这个次第，有窍诀的，说然依真圣教，破诸边之理，上师窍诀力，如得目自见，尔时得品尝佛法甘露味，就是百倍信喜眼，专主佛至身。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对于一个凡夫而言，我们说依靠什么呢？真实的圣教，也就是宣说了义真实教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我们传承上圣们的这些窍诀呀，这些那个就是窍诀，还有就是一些传承上圣们在讲经注论的时候，他有很多非常殊胜的破一切边的、破一切程序的这个理证啊，首先通过这个文思。然后就是依靠理证和校正啊，这个理证校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理证校正，然后抉择诸法的这个就是了义真实见，然后再加上依靠上师窍诀之力，依靠上师窍诀的这个力量的话，我们就好像什么，我们获得眼目一般，自自然然天盲获得眼目，那么一切色法无余能够看见。那么我们说一个智慧的话，在凡夫位，我们就是相似的这个智慧眼目也能够现前。比如说凡夫，我们说他见法界的话，法界哈。就是产生如水一般的欲智慧会现前，欲智慧现前。那么他不断的去修行，经历地道，那么等到在见地的时候，见道的时候，那么就真正现前，就是见这个天月一般的异光明会现前。所以欲光明，异智慧和异智慧的话，就分别对应的是水月和天月。那么他因为依靠窍诀，通过修行所引生的话，都能够产生殊胜的这个定解。通过那个修行正悟的方式，然后产生殊胜境界，所以说如得目自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就能够得以品尝佛法的甘露美味，非常非常殊胜。其实，在这个无分别当中哈，你像真正像一些参禅，还有就是说观这个大圆满心性啊，观这个虚空，修托嘎也好，修这个本来清净也好的话，真正得品尝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在定界宝陀论当中，全真八十八戒说，你问对方。 就是说你修行境界是什么样子的，他只会笑，他说不出来的。然后就好像什么呢，就是根本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如哑巴吃糖一般，哑巴吃糖很甜，你让他说说不出来。所以这样的一个真正通过修行所现前的个别自证之境界的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自身知道。所以说那个耳是得品尝佛法的这个甘露美味，那么这个时候他会有百倍的诚挚之心啊，因为现见法性了，他始终能够安住在这样的一种智慧境界当中。其实在最初比如说见了这个心性的时候一定要保养，如果说没有依靠这个就是修行不断的去保养自己的圣胎的话，可能就是说最初的一种证悟他会在这个退失的在退失。所以我们说但是最开始要尝到这个法味，一旦尝到法味的这个时候，跟一个从来没有比如说得受过上师三宝加持从来没有通过修空性然后契入到这个法身界，没有得到法喜的时候，没有产生禅定的法喜的这个时候的话，那么他的这个信心不容易稳固。所以这个时候他是通过修行所引生的一种法喜，然后通过修行所引生的一种圣解的时候，所以他可以依靠百倍信喜的眼睛，信心欢喜的这种眼睛的话，专注着看着佛陀的这种智慧之身，他始终不舍得，因为已经如同如意宝一般的这个法身已经现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始终守护这个如意宝，让这个如意宝不要再丢失的时候，因为已经现前嘛，他知道自身已经有如意宝，而且通过修行方式已经体会到如意宝的这个妙用的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不容易退失这个正见，不容易退失信心的原因也是在这里。所以他始终会专注着佛智身，然后一丝一毫不敢稍有这个差池。所以我们在学佛过程当中哈，我们尽量就是说要获得一种不退转，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获得不退转，比如说有很多种方便方法，在释迦牟尼佛广传当中也是说，不退转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多念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其实在宝心论像还有了义如来藏的一些经论当中也是说，我们如何不退转呢，我们就是意念佛陀的32相80种好也能够获得这个不退转。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方便方法，那我们这里边他的这种方便方法就是通过修行，我们修了一法，修了一法如何修呢，一智不一识，真正通过上师窍诀的这种力量，然后自己实修而尝到了法身的这个味道，品尝到了甘露美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以修行所引生的这个就是信心的话是绝对不会退失的。所以一般哈，就是在以前我们曾经引用过，像在般若经当中也是说了，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通过现在光是文思没有修行，我们也会引生暂时的一种定解，但是这种定解因为我比如说在就是比如说集成当中哈，我没有去实修，可能我会来世会引申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在有善知识的时候，在有学佛的这个氛围的时候哈，我的定解不容易退失，但是一旦没有文法，一旦远离了善知识，一旦远离了这个善道友的时候，我本来开始通过这个一明的抉择，我已经什么呢，认识到万法无常，已经通过这个圣义论的抉择认识到万法空性，但是因为远离了这个善知识，因为前世没有修行，没有修行引发的定解，所以自己的这种见解的话，在般若经当中说，就像这个兜罗绵一般，然后风往风从东来，它就往东飘，然后风从西来，它就往这个西往西那个就是往这个就是那个往东飘，所以它会随风而摇摆不定。所以我们在那个般若诉讼当中就说，我们有些人比如说在集成当中的话，比如说上师办了这个菩提学会，有些人就是特别重视这个共修，那么在这个共修环境当中哈，那么确实觉得自己的这个道业哈在与日俱增，自己的菩提心也在与日俱增，我执的话在日渐减少，但是一旦一天遇到一个恶知识，然后跟他自己跟他接触之后啊，对他所说的这些花言巧语特别信实，然后再也不想参加共修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就会发现，哎，我以前的那些信心啊、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全部都已经没了。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在他最初文思的时候，他应该是遣除了一些文思上的这个障碍。但是，为什么说他开始信佛，后来就不信佛了？已经就是说，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就是不学佛的一个在家人的这个模样了。就是因为没有修行所引发的一种这个定解。所以，我们就是文思，就是为了要修行。所以我们每一天的话，就像上师说的，法一定要融入一心，不是说我这一堂课我才法融一心，我下课了，然后在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哈，尽量如何通过发大愿、发菩提心，然后尽量通过如何来进行观，诸法如梦如幻，然后让这个法来进行融入一心。尤其是了义的这种修法，那么我们尤其也要关注，哪怕我们修上师瑜伽，修上师瑜伽在正行的时候，我们要虔诚祈祷，但是在这个后行的时候嘛，也要什么呢？安住在这个不生不灭当中有片刻的这个安住，而且随着自己的这个就是在片刻安住的时候， 如果说你能够安住的时间长，那你在后行你可以多安住，如果安住不了的话，我们还是一心祈祷这个上师三宝。所以在这个尤其是在我们要修行，那么修行当中对于我们心性的话，我们一定要有兴趣，自己的这个心性，像法身也好，就是真如也好，这样我们本来具足的这种就是说我们的这种心性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兴趣，有了这个兴趣的话，我们才会就是说百倍的去闻思，那么百倍的去修行，一旦修行现前的时候，我们就舍不得撒开手了，有这么一个境界它会那个现前的。然后我们再看最后一颂，说于此诸正法，究竟归等性，得无说确性，说无尽法藏。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修行所引生的话，那么就能够对于轮列所设的一切的这个万法，我们就能够什么呢，达到这个究竟归等性。因为轮列所设的一切万法，有苦有乐，有闲有略，有轮回，有涅槃。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对一切的这个法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究竟。而什么呢？不论是清净也好，不清净也好，轮回和涅槃也好的话，那么都是平等的，都是远离四边八系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获得以名词、以心、以这个就是语言表达不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大定解啊，不可践踏的这种大定解就会引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呢，善巧的讲说就是无尽法藏，这个无尽法藏就能够善巧宣说。所以真正通过修行得无说确性的时候，以前在那个禅宗当中嘛，就是有一位禅师，他最开始在一位上师面前得到一个窍诀，说即心即佛，然后他就真正到这个山里面就去实修，然后实修的话确实就是说已经证悟了心性，他完全获得大定解。后来他的这个上师哈，就是为了去那个，因为听别人说有一个他的这个弟子嘛，在这个深山当中哈，就像这个野人一般在修行，而且非常了不起，然后他就派了一个他的这个弟子去测试一下，哎，这个就是说是他证悟了，然后看他的见解各方面是不是已经证悟了，然后就让这个就是他的另外一个弟子嘛，就是去带一句话说说非行非佛。后来这个已经证悟的这位僧人就当时对这个就是来的这个僧人就说嘛，说我管这个老和尚，说是这个老和尚漫无天际的，说我现在已经证悟了世行是佛，我管他说这个非行非佛呢，从来就是再也不会因为哪怕是上师说这个非行非佛的话，因为他对于世行是佛通过修行已经真正体悟到了，所以再说这个非行非佛来进行测验他的时候，他不会有丝毫的这个动摇。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获得定解，如果上师跟我们说或者怎么说的时候，那我们可能说啊，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我以前修的不对啊等等，那么就不能够获得无说确信。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像这个正见引发，然后引发真实的这种修行啊，那么这个修行也不会离开文思的这个基础，也是你要首先在文思的时候哈，对于等境要通过这个文思远离这个有边无边，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的这个戏论，一定要远除。不然这个没有远除，你认为哎，修行非常重要，我不需要文思了，那可能最后你再修一个外道不可思议的神我你都不知道，你不可能最后获得这个无说切性，可能最后反而会在堕落的时候反而会对佛法对上师产生这个邪见。所以像以前法如一宝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造过一部论，叫做是那个披戴天使的恶魔嘛，他这一部论点当中就是说用一些大圆满的这个名词术语去专门造了一部外道论点。当时很多老喇嘛在看到这个法王如意宝的这一部论点的时候，就特别赞叹说，哎，太好了，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实修，按照这个实修的话就能够获得普贤王如来果位。后来法王如意宝说，你们知道吗，这一部论点完全是一部外道的论点。所以我们说一智不一时，确实就是我们今天讲到九颂吧，基本上很多内容也讲完了。那么在这个四依法当中，那么是层层递进的，我们就是任何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比如说你没有文思引生出来的前三种，就是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不依语，然后依这个了义不依不了义，这些见解决策出来的见解没有的话，你直接的去依智而不依这个实的时候，很容易就像法如意宝的这个披戴天使的这个恶魔，很多人看了分辨不出来，都不知道怎么样，就是是外道呢还是内道呢，把外道当成一个大圆满的这个正见去修的话，那最后我们会修成一个什么呢，那就修成一个外道的不可思议的神物。所以这个四法一的话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我们最终你像最后说得无说确信，说无尽法藏，就像我们法如意宝，像 法如意宝在这个就是晚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他老人家眼睛不好，然后很在这个十多年当中都没有办法看书，因为但是因为政务了，政务的这种缘故，所以就是说年轻时代就是文思学修的，然后政务的这些校正和理正全部能够运用自如，所以当时就是很多弟子都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很多弟子在分别造作当中，然后没日没夜的去背书啊，但是就是说在运用校正的时候有时候会忘掉，但是法如意宝就是说在晚年讲经说法没看书，但是一直就是说在讲经说法的时候应用很多的这些校正理正，这就是什么呢，因为于此诸正法究竟归等性，已经证悟了，那么这个时候有了这个大定解，所以在这个法界当中不动摇当中能够非常任运自在的来进行阐述无尽的法藏，也是极为殊胜。所以我们在这两堂课哈，上师在讲解过程当中说我们这里边明白四依四法依，也明白了什么意趣和密意啊，还有像密宗的这个六边四理，但这些哈最终归根究底我们是不能够离开一止善知识的，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像那个在序部当中也经常说，我们就是大家都想获得圣意俱生智慧，那我如何证悟心性，如何获得圣意俱生智慧呢，那么这个教言希望大家也背下来那背下来，为什么呢，这非常重要也很简单，就是说唯一集资净上力俱胜上师之加持，依止他法成于持，那么只是依靠集资净上的力量，还有不可缺少的就是俱胜上师的加持，那么除了这三法以外，你再找一个什么方便方法，我修个七脉明点啊，然后就是依止某一个就是能够打通我的这个七脉明点，我就能够获得一种证悟，不可能的。所以依止他法那么也是实在是愚痴的，而且在依止善知识哈，可以说是我修行生命的这个全部，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上师在去年还有今年再在讲到善知识的这个重要性，当时在那个讲大乘经庄严论的时候嘛，也是说在那个就是藏文当中嘛，专门有一部很短的一个经典叫做依止善知识经，这个内容哈在那个汉传的在一些阿含经还有像那个就是毗那耶的这个就是律藏的这个杂事当中哈有讲，当时阿难就说嘛，说这个净土思维善知识是很重要的，然后善知识半梵行，梵行就是修行，是我修行的一半，也就是说这个善知识是非常重要了，然后就是说在我的这个修行当中哈它占了一半的这个地位，为什么呢，因为我的这个修行依靠善有的话才能够承办，然后依靠善有我能够远离恶有，我才能够成就这个修行。那当时佛陀就说了，说阿难呀，你不要这样说，说这个善知识是半梵行，为什么呢，说善知识是全梵行，是我修行的全部，完全就是说突出了善知识重要。所以我们在现在有一些就是说刚刚学佛的，而且是一些知识分子，就认为说我不需要那种迷信状态，特别对一个善知识去依止，我这么有智慧，佛经又是现成的，然后又有很多的一些大德的这个讲法的这个音频，所以我不需要亲自去依止，我看看这些就足够了，然后对于依止善知识方面没有这个重视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在我们相学当中引生真实的修行，我们可能不容易什么呢，远离恶知识，然后真实的这个善法在我相续当中也不容易引生。所以佛陀在这个毗那耶杂事当中哈，依止善知识，善知识的话可以说是我生命，是我修行的全部，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在座很多都是菩提学会的一些就是学员，希望就是说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于我们所依止的善知识一定要非常重视。那我们说有些人在城市当中不能够亲自在上师身边依止，那我们如何去由这个善知识是我全部呢，主要是我们的这一颗心有没有离开善知识，我们每一天有没有通过修上师瑜伽与这个上师善知识来进行相应，这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以上的话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依止不依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坛下热巴尼多内涅比张龙盘仙将切嘎那七巴龙车巴眼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